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4月1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经济三驾马车单脚跳，伊朗战争阴霾不散；第二个是川普要建凯旋门；第三个是中国公安动态监控七种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6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大纪元报道，北京律师陈秀云4月14号发了一个视频啊，那他在视频里面说，中国的公安系统正在把普通的民众划分为七种重点监控的人员，对这些人实施动态的管控和持续的监视。那这七种人包括社恐、社稳，稳就是稳维稳啊，社恐、社稳啊，重大刑事前科、涉毒啊、在逃啊，那么肇事、肇祸、精神障碍，这算成一种啊，上访啊。那么这七种人一旦入境这个监控系统之后，他在出行、住宿、身份核验等环节都会触发预警。那你在日常生活中就会频繁的遇到这些额外的核查和限制。陈秀云说，这套机制属于公安内部的运作体系，它不会形成正式的法律文书啊，当事人也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列入了这个重点监控的对象，也没有明确有效的申诉渠道啊。更关键的是，一旦你进入了这个名单，进入了这个系统，你就很难移出来，而且实际影响在很多情况下都超过了刑事案底啊。那么另外北京的律师说，这类人员在不同的地区都可能会被随时盘查，随时传唤，一些需要刷身份证进入的场合可能会不让他进啊。名单上的很多人也没有明确的违法记录，但是会被地方政府、地方基层组织这个列为维稳对象。那么从运行机制看，这套体系它依托的是大数据和统一身份证系统，它能够实现跨区域的联动啊。一旦你的个人信息被标记，那你在不同的场合就会反复的被触发核查，形成一种持续性的管控状态。那么近年来，中国政府持续的推进数字化治理，把监控系统和基层的网格化管理结合在一起，用来这个风险识别和社会控制。那么这类重点人员标签，相比刑事判决有更强的持续性跟扩张性，它没有明显的边界，也没有明显的期限，也没有退出机制啊。你一旦被纳入这个名单，那它承受的影响会长期存在，并且会延伸到就业、出行和你的社会关系层面。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共普遍性侵犯人权的一个证明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法新社报道，总部位于华盛顿的自由之家发布年度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跨国镇压的案例总共达到了1375起，比上一年增加了126起跨国镇压。那么涉及跨国镇压的政府增加到了54个，其中中国仍然是跨境镇压案例最多的国家。那么中国政府是跨境镇压最严重的一个政府。所谓的跨国镇压，就是指一个国家政府对海外的意见人士采取暗杀、绑架、威胁、骚扰的手段。2015年沙特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内遇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之一。那么从新增加的案例分布来看，案例增长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东非。新增加的126起案件当中，有69起发生在这个东南亚和东非。 那么成为增长最明显的区域。报告指出，这个趋势和国家之间合作密切相关啊，国家合作它就跨境就多啊，跨国增压。那么在亚洲一些国家在中国的压力或者在经济影响下，它会配合中国的跨国增压。那么在非洲，这类的行为更多的出现在政治紧张时期，它表现为政权之间的相互支持。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的案例数量仍然第一啊，累计达到了319起。那么报告特别指出，2025年泰国把40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那么这些人此前已经在泰国被拘押超过了10年，还把他们遣返，非常非常无耻啊。所以从运作机制来看，跨国增压往往依赖外交、执法和情报体系的协同，一旦形成跨国配合，它的责任追究难度就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个趋势表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专制政权，它正在把国内的控制手段延伸到海外，所以跨国镇压正在从个别事件演变一种制度化的工具。民主国家到现在仍然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是什么？这就是一种纵容。第三，美联社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内政部将会在4月16号向美国联邦美术委员会提交建设美国凯旋门的规划方案。凯旋门纪念，建凯旋门是为了纪念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联邦美术委员会是负责审查联邦纪念建筑的设计机构啊，它的职能主要是设计审查，不是项目审查。按照目前的披露的方案，美国的凯旋门高度达到250英尺啊，大概是76米啊，寓意建国25周年啊。那么这个高度明显的超过了这个巴黎凯旋门50米的高度，那么建成之后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凯旋门。在选址方面，这个美国凯旋门设计设在美国，它设计是要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岛的纪念环岛啊，也就是阿灵顿纪念桥的尽头，它位于阿灵顿国家公墓和林肯纪念堂之间啊。那由于凯旋门的高度已经超过了林肯纪念堂大概100英尺的高度，所以一旦形成就会对华盛顿现有纪念建筑轴线和华盛顿的天际线产生明显的冲击。那么白宫目前还没有公布项目的总成本，但可以确定的是纳税人要给钱啊。那么这个计划已经引发了法律争议，历史保护人士和公共土地倡议组织2月份已经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叫停这个规划，理由是联邦政府没有权利单方面在联邦土地上建设大型建筑性纪念性的建筑，那么这类项目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啊。川普又在干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我自己干我想干的事情，这叫什么？这就叫独裁呀啊。那么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就不断的推动一系列带有他个人印记的建设项目啊，除了凯旋门，还要拆掉白宫东翼啊，要建一个新的宴会厅，搞自己的钞票，有他的签名的钞票等等啊。那么对此，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官莱昂已经在3月31号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的改造项目，要求他获得国会授权啊。整体来看，美国凯旋门设计计划不仅仅是一个纪念性的建筑项目，它也涉及到联邦政府的权力边界、国会授权以及公共空间的使用规则，所以目前项目会遇到一些阻力。但是最终来看，川普政府一直在推动做这些事情， 我就不知道他下台之后这些所谓的纪念项目会有什么下场啊。第四，共同社报道，美国海军部署在日本佐世保基地的两艘扫雷舰，一个是酋长号，一个是先锋号，已经离港，前往波斯湾执行扫雷任务，目前已经航行到了泰国附近海域。美国海军这两艘扫雷舰属于复仇级的扫雷舰，它采用木质船体设计，木质船体主要是降低磁性的特征，避免触发这个磁性水雷。那么这类舰艇是专门用于清除航道水雷，它是保障海上通讯安全的关键力量。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了少量的水雷，他说哈，那么报道说是应该是十枚左右。美国海军酋长号跟先锋号是4月10号从新加坡出发向西航行，那么4月14号在泰国普吉岛停靠补给，然后继续进入印度洋航线。那么目前美军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扫雷行动啊，对主航道进行清理，目前还没有发现伊朗布设的水雷，但是商业航运公司仍然保持高度警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增派这个扫雷舰就是为了加快主航道的清理进度，同时也向市场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要恢复航运安全预期，稳定能源运输的体系。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联邦法院4月16号裁定，美国前飞行员杜根要引渡回美国受审。杜根现年57岁，他曾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当飞行员，后来他取得澳大利亚国籍。2010年到2012年期间，他去帮解放军训练飞行员。美国司法部是2017年起诉杜根，指控杜根为解放军提供军事训练服务，内容包括飞行员在航母起降的一些关键技能。美国司法部对杜根提出了三项主要的指控：第一，合谋违反军备出口法律；第二，两项违反军备出口法律；三，合谋洗钱。那每项指控最高刑罚都是20年。那么杜根是2020年10月从中国回到澳大利亚就被警方逮捕，然后美国提出引渡，然后澳大利亚前总检察长叫德雷福斯2024年12月批准引渡决定，杜根就提出上诉，上诉法院驳回，就这次就驳回。那么杜根的律师说他会继续上诉。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2010年前后，那么当时中国在西方国家大规模的招聘那些退役的空军飞行员，那么让他们帮助解放军训练飞行员，主要是什么呢？针对航母的舰载机飞行员训练他们起降这些。那么杜根是第一位被起诉的美军退役飞行员。美国联邦调查局今年的2月25号在印第安纳州逮捕了前空军少校叫布朗，杰拉尔德·布朗，他的情况跟杜根是一样，也是帮解放军训练飞行员。那么这件事情反映了中国的航母要形成战斗力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你想一下，他的舰载机飞行员的训练体系都没有建立起来那你的航母则不断的在建，有这么多舰载机要飞对吗？所以这他的战斗力显然是还需要时间建立起来。第六，法新社报道，斯里兰卡海关4月16号表示，有9名中国籍的人士就9名中国人在科伦坡国际机场入境的时候被捕。为什么？因为他们携带了大量通讯设备从事网络诈骗活动。海关人员发现，那么这些中国人将通讯设备用胶带绑在身上入境在现场查获了383部手机、 101部平板电脑，6部无线电路由器啊，什么无线路由无线路由器，还有就是 GPS 定位设备，总价值是 7.6 万美元啊。那么案发前两个星期，斯里兰卡警方在一家酒店这个拘捕了152名从事网络诈骗的外国人啊，就是这中国的这些从事网络诈骗的人正在往这个斯里兰卡跑啊。那么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啊。那么这些人在当地搭建网络诈骗的这个系统，对外实施电信诈骗。那么中国驻科伦坡使馆说，网络诈骗团伙正在向斯里兰卡转移，原因是当地的通讯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而且地理位置又便于联络周边的国家，而且最重要的是签证政策相对宽松。随着东南亚国家加强打击电信诈骗，而且这些电信诈骗就开始团伙就开始这个向这个监管比较宽松的地方转移，斯里兰卡就成为一个新的落脚点之一啊。这是第六、第七。美国司法部4月15号公布两名在美国的华裔男子，因为协助这个朝鲜的网络技术人员通过诈骗手段进入美国企业远程工作体系，被判重刑，判了重刑啊。那么主犯叫王克佳，42岁，判九年徒刑啊。同案犯王振兴，39岁，判7年8个月，也是重刑啊。那法院同时没收了60万美元的违法所得，另外有8名涉案人员仍然在海外啊。那么法院在量刑时强调，这类案件不仅属于诈骗，还涉及国家安全风险。那么被告的行为是受制裁国家，为制裁国家提供这个资金，并且渗透了关键企业的体系，所以他要从重处罚。法庭文件显示，这两个人是通过伪造身份、制作假简历，帮助朝鲜的技术员，通常是网络工程师，进入美国的公司任职。那么这些人主要是远程办公啊，那么收入呢就会交给朝鲜政府。司法部指出，超过100家美国公司受到了影响，包括财富500强的企业和一家国防承包商。那么这个网络盗用至少80名美国公民的身份，为朝鲜获得超过500万美元的资金。那么这个模式是依赖身份伪装和远程办公的漏洞，那么通过中间人提供掩护，利用企业审查不严，实行长期渗透。去年6月，美国执法部门查封了17个这个网站域名，并冻结了29个涉嫌洗钱的账户。美国政府多次说，朝鲜正在系统性的利用远程技术岗位获取外汇，那么这是资金用于军事项目啊，那也可能用于这个金正恩的名表呢啊。第八，美国纽约州皇后区最高法院法官郑丽4月15号判决华人女子杨 Tiffany 有期徒刑4个月啊，理由是她参与杀猪盘的投资诈骗啊，发现没有，经济不好，这些东西跑出来啊。杨 Tiffany 还需要赔偿13名受害者250万美元。检方表示，这个杨 Tiffany 是通过脸书去找那些受害者，然后建立信任之后，诱导对方在虚假的投资平台上投资啊，资金随后就转入一个空壳公司的账户，平台就关闭啊。美国联邦调查局4月6号发布的2025年互联网犯罪报告指出，网络犯罪在去年造成超过200亿美元的损失，其中投资诈骗规模最大。那么这类杀猪盘诈骗正在全球扩散，执法部门提醒要守住基本底线，不要和陌生人谈投资，也不应该点击不明的链接，不要向其他人或者是境外进行银行转账啊，不转钱，所有的东西关键是不要转账给别人，不认识的人不要向他转账，天王老子都不行啊， 这就是第一个，不要跟陌生人谈投资，这个很重要啊。不要向其他人转账，不认识的人转账，这两个都很重要啊。第八、第九，美联社报道，随着夏季临近，纽约州低收入家庭能源补助项目4月15号开放申请。那么今年预计有18500个家庭会获得冷气补助。那么补贴采取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就停啊。项目是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支付空调和安装费用。便携式空调或者风扇最高补贴是800美元。那么带墙体套管的空调最高补贴1000美元。那么请申请条件，家庭收入啊符合低收入标准，家里面有6岁以下的儿童或60岁以上的老人，没有可用空调或者是设备已经使用超过5年，或者过去5年没有领取补贴的，就符合条件啊。纽约州长霍楚尔说，全纽约州每年有超过140万个家庭靠这个项目来支付取暖或者制冷费用。那么这个项目是由联邦政府出钱，州政府执行，每年覆盖全美620万个家庭。我特别要讲这个的原因，就是让大家知道民主政治的国家老百姓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啊。但是呢，川普政府2025年4月3号解雇了负责联邦项目运作的全部工作人员，所以后续资金发放存在不确定性。那么目前是纽约州在用自己的钱来发放补贴，所以存在风险啊，这件事啊。川普呢就是不给老百姓福利啊。那有一些川普的支持者挺高兴的，我不知道他高兴啥啊，好像他给交了税一样。一个国家如果他不给老百姓补贴，这个不给老百姓福利，这个国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为什么？因为老百姓自己可以过得很好，根本不需要国家。啊，这是第九、第十，美国骨科医师学会在2026年年会上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现在的流行减肥药 GLP-1 这一类的药物，它可以降低体重，它也可以保护心脏，但是它有个缺点，它对骨骼会产生负面影响啊。那么研究对比了两组成年人的数据，每组大概是73000人啊，随访了5年。那么其中一组是使用这个 GLP-1 啊，这个糖尿病和肥胖患者，另外一组是没有用药物的，但是条件相近的人群。结果显示，使用药物的人5年之内骨质疏松发生率是 4.1%， 没有使用的是 3.2%， 痛风是 7.4%， 没有使用的是 6.6%， 骨软化风险是 0.2%， 没有使用是 0.1%、啊、那么现在还没有最终的结论，就是专家在讨论风险的来源，就是药物本身，药物本身有风险，快速减重也有风险，那么还有就是患者，这一类患者通常也会有基础病啊，但是呢，随着这一类药物的广泛使用，骨骼的健康亦纳入这个非常重视的领域，因为年纪大啊。这是第十、第十一，彭博社报道，世界旅游和旅行理事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旅游经济规模达到了11.7万亿美元，旅游经济规模。占全球 GDP 的 10.3%， 同比增长 6.7%， 高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啊。那全球旅游的总人数15亿啊，人次15亿。那么行业提供了为整个的旅游行业提供了 3.7 个就业岗位，相当于全球每8个岗位就有一个是旅游业。在全球经济增长的背景之下，美国的旅游业下滑，去年美国游客是6800万，同比下降 6%、啊、外国游客在美国消费1600亿，同比下降 5%、啊、 美国是主要经济体当中唯一一个外国游客消费下降、游客人数下降的国家。啊，那么当然这跟什么有关？跟川普的政策有关。啊，川普美国第一，又什么国家公园取消外国游客的优惠啊，这等等这些，加价，门票加价，反正就是不友好。这非常愚蠢啊，这个政策非常愚蠢啊。十二，法新社报道，美国时代杂志4月16号公布了202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名单，名单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教皇利奥。那么科技商业领域上榜者包括谷歌的 CEO、 OpenAI 的 CEO、 特斯拉的 CEO。文化领域当然包括 Taylor Swift 跟真田广之。时代周刊每年从政治、商业、科技、文化各个领域评这个综合评选这个最有影响的人物。那么对于川普的评价当中，杂志指出川普正在重塑国际关系结构，全球秩序正在从制度主导转向个人意志主导，很客气啊。从整体结构来看，政治人物仍然占比较大的比重，但是科技企业的领袖影响力在上升。那么资本和政治权力正在交叉，个人在全球事务中的权重不断的提升，那是因为川普啊。川普把一个政府行为变成一个个人行为啊。14，英国广播公司 BBC 4月15号宣布未来两年会裁员。未来两年会裁多少呢？未来两年要裁员2000个岗位，那么主要是因为财务压力。那么这个2000个岗位占 BBC 员工总数的 10%， 这是15年来 BBC 最大规模的裁员。那么 BBC 的代理总裁戴维斯说，成本和收入差距这个扩大，原因是通胀提高了这个制作成本，那么电视牌照费收入下降，以及商业收入也在下降。BBC 主要是依赖电视牌照的费用来运作。随着网络媒体兴起，那么付费电视牌照付费家庭越来越减少啊。2024年到2025年财政年度，这个牌照费收入38亿英镑，赤字是 1.32 亿英镑。那英国媒体工会说，大规模裁员会对新闻业造成冲击，现在假新闻泛滥啊，而且媒体高度集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公共媒体的重要性提高了。 BBC 就是公共媒体啊。那么近期全球媒体行业都在裁员，华盛顿邮报今年2月份裁减大概1/3的员工，台湾的 TVBS 也传出要裁员。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杰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经济三驾马车单脚跳，伊朗战争阴霾不散啊。国家统计局4月16号公布了一季度中国经济的数据啊，一季度中国 GDP 是 33.4 万亿啊，同比增长 5% 啊。那中国就国家统计局就是拿这个 5% 啊不断的做文章，他的整个的工作目标就是5，怎么样想办法实现这个5啊。那么这个数据是高于市场预期啊，财新网此前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一季度预期增长是 4.8%， 结果他 5% 啊。那财新网测算一季度的名义 GDP增长 4.94%， 名义 GDP 的增长速度低于实际增长速度大概是 0.06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 GDP 叫平减指数连续12个季度，就是3年负数啊，也就是通缩啊，平减指数负数就是通缩，就也就是中国持续的通缩。华尔街日报认为，外贸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一季度的经济增长， 那么一季度中国出口是9774.9亿美元，同比增长 14.7%， 贸易顺差是2643亿美元。但是三月份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到了 2.5%， 那么它就显示伊朗战争对正在对中国的外需形成冲击。从实体数据来看，国家统计局有几个关键数据我跟大家说。第一个，一季度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4%。 第二个，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 2.2%。 那么这个数据公布了之后呢，那么人民银行之前公布了一个数据，就是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同比下降 12%。 那么我们就这个数据有了，我们就可以把一季度克强指数啊，克强经济学的指数来算一下啊。那么克强指数的算法是工业用电量占 40% 权重啊，铁路货运量占 25%， 人民币贷款占 35% 这个权重，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克强指数啊，克强指数。那么这么一算下来，就是一季度克强指数啊负的 2.3%。那么克强指数是源于经济学人对李克强的一份报道。那么这个克强指数呢，就是李克强作为总理的时候，他老是觉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不可靠，他就不依赖官方的 GDP， 就把这三个关键数据，工业用电、铁路货运跟银行贷款这三个指标拿来啊，这个 raw data， 这就是叫原始数据啊，然后进行整合，变成了一个克强指数，用这个来观察经济的真实的运行情况啊。那么这三个数据都是经济运行中的三个关键的环节啊。你比如说工业用电，工业用电反映的是生产状况，铁路货运反映的是流通。贷款反映的是融资和资本扩张的意愿，所以他们三个数据都是很关键的数据。那么这个克强指数呢，它不是一个精确的测算工具，它是个观察的窗口，它用来判断经济到底是在扩张还是在收缩，它和官方的数据形成一个对比啊。但需要注意的是，数据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我们在这个星期二，就前天大前天，我们根据我们当时就查了数据，当时的工业用电量只有一到二月份的数据，没有三月份的数据，没有一季度的数据。当时的工业用电量是增长 6.4%、啊、那现在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的数据是增长 3.4%、啊、说明什么？说明三月份的增长速度是在明显的下降啊，这是第一个。差异最大的是铁路货运。我们之前查铁路自己公布的数据，对比算下来就是，一季度铁路货运量是同比大幅下跌 22.6%， 结果国家统计局公布是同比增长 2.2%。两者出现了方向性的差异啊，方向性的差异，这点要高度关注。因为我们当时查到的数据都是原始数据啊。那人民币同比下跌 12%， 这个数据是来自人民银行之前公布的数据，它是比较明确的啊。这个比较，银行的数据很难作假，因为银行数据非常连贯啊，因为它一直在波动啊，一直很连贯。那么基于之前的数据，我们星期二算出来一季度的克强指数是负的 7.3%、啊、然后按照现在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了一季度的所有的数据，按照这个最新公布的数据来测算，克强指数是负的 2.3%。 但这个 2.3 什么含义呢？这说明什么？说明一季度实体经济仍然处于收缩的区间，实体经济在下降啊。虽然工业用电量跟铁路货运量都是增长，但是 工业生产和大众物流仍然维持一个运转，但是增幅不高，它只是一个支撑作用啊，支撑作用也很有限。真正的拖累来自信贷啊，人民币贷款下跌 12%， 说明融资需求明显的非常的差，那企业加杠杆的意愿也很低，但居民仍然在去杠杆。也换句话说，就是一季度中国经济不是稳定扩张，中国经济是工业和物流勉强维持的同时被信贷明显收缩的拖累啊，所以它实际上在收缩，一季度的经济是在收缩的啊，生产端没有完全失速，但是通缩带来的消费和信贷冲击非常大。那么如果信贷持续的收缩，投资、就业、消费都会继续下跌，经济会进一步的下行。那统计局今天还公布了几个关键数据，一个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782元，同比增长 4.9%、啊、这个增长 4.9% 相当炸裂啊！大家还觉得自己收入增加了吗、啊、然后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3.6%， 如果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3.6% 的话，那你那些实体经济为什么都在关门啊？还有就是零售总额，是12.8万亿，同比增长 2.4%、啊、它不好意思拉得太高、啊、但是它有 5% 的增长在那儿，它消费如果不搞出个增长来，它不好意思啊。那有一个数据叫人均消费支出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个除的数据就是居民消费倾向啊。那么一季度的居民消费倾向是 62.24%， 三年来的最低值，说明居民消费的意愿非常的低啊。这是一个啊，如果你收入在增长，对吧，你而且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每次的收入都在增长，理论上来说你收入增长你应该消费意愿在上升才对，你不应该下跌，结果你已经跌到三年来的最低水平，所以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啊，特别是收入这个数据啊。那么工业增加值是增长了 5.7%， 但是一季度的 PPI 是-0.6%，一季度的工业用电量只增长了 3.4%， 我不知道它怎么长出个 5.7% 的工业增加值。你比如说我做一个杯子，我花一度电做一个杯子，那我如果下一个统计年我还是做一个杯子就没有增长，我做一个杯子但是我的 PPI 在下跌，理论上我的出厂价在下跌，那你的工业增加值就没有增长呀，你怎么可能增长了？那你用电量增长了，说明你产量在上升，产量在上升，你理论上你的工业增加值如果 PPI 是零的话，你的工业增加值应该是同步增加，对吗？我增加了 3.4， 我用这个产量增加 3.4， 我的工业增加值也增加 3.4， 可是你的 PPI 在你的出厂价在下跌，你的工业增加值怎么能超过 3.4 呢？那是不可能，它怎么长出来的？所以国家统计局现在这个数据很难盖不住啊。还有就是固定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我们简称叫固定投资。固定投资是增长 1.7， 很差。我做财经记者的时候，中国的固定投资通常是 20% 以上。现在已经跌到了 1.7%， 那扣掉房地产的话就增长 4.8%。 那么财新网测算，刨掉1月2月3月份当月的固定投资只有 1.6% 的增长。所以你把这数据你整理一看，整个一季度中国经济的逻辑，一季度中国经济逻辑就是出口暴涨了 14.7%，将近 15%、啊、它就带动了工业，除此之外一无是处，消费是 2.4， 投资是 1.7、啊、所以我的标题叫三驾马车 单腿跳，单腿就是出口。那今天这个大 V Leva， 也不是今天，前两天他有个帖子分析中国出口优势是怎么形成的啊，那帖子很长，我拿了其中一部分。他说制造业，中国制造业的分配结构啊，有一组核心数据啊，去年中国制造业的总产值5万亿美元啊，5万亿美元比美国的制造业总产值高出40%啊，所以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就做世界工厂名副其实。但是如果你拆开了看人均效率的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中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大概是不到一个亿左右，9980万，你就说一个亿吧。你按照这个规模来算，每名工人每年创造的产值大概是5万亿，因为5万亿美元。那5万亿美元，那五万美元啊，人均创造的是5万美元。德国是什么呢？德国的制造业总产值是8500亿。德国的从业人员，就制造业的从业员有700万。他人均产值超过12万美元。中国2倍以上啊，超过2倍多啊。那么日本是介乎两者之间啊。那他的总产值接近德国，但是从业员他有1000万啊，所以人均总产值比德国低20%-30%。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优势本质上是建立在人多的基础上，不是更高效率啊。我们再来看分配，中国制造业的工人平均收入大概是只有他创造价值20%左右啊，不到20%。那么年收入大概是8000到1万美元之间啊。那么有一些高端的制造业岗位可能达到15000美元也有，但是整体制造业的平均水平不超过10000美元，这是就也就是他创造价值5万美元，他的收入不到10000美元，就20%左右。那么最关键的是，这个收入是高强度劳动的结果。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工时非常的长啊，它是德国和日本的 1.5到2倍，不仅要日常加班，周末也要上班，非常普遍，底薪通常是3000块啊，那么接近法定最低工资，那其余的收入全部都靠加班。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加班，你基本上无法维持基本生活。那问题是中国的生活成本跟育儿成本也不低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运行模式，低薪、高加班、高劳动强度，维持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这套机制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最好啊，因为中小企业，中国的中小企业承担了超过70%的就业，有80%左右的从业人员都是农民工，所以企业就如果按照农民工的话，就不承担长期福利跟养老的责任。那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可控的结构，把最低工资压到最低，让他们长期加班，这样的话整个的生产成本就最低啊。如果你把工资提高到5000块，就从3000提高到5000，会发生什么？第一，加班会减少，因为我已经有5000了，我不用加那么多班，你3000我就要加班，因为我还活不下去，这第一。第二，有一部分人就会退出制造业。那么第三个，当然最核心的，企业成本上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就会下降，因为中国的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低价。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工资结构本质上是一个锁定机制，通过压低基本工资，强迫劳工延长工作时间，通过这种机制维持低成本的产出，这就是中国出口商品低价机制的根源，这就是所谓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的设计的结果，低，内需被压制，你的劳工收入低，工作时间长，既没有时间消费，也没有能力消费，因为他没有钱。 当你的劳工消费力低的时候，你就限制了你的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德国、美国、日本情况正好相反，它有更高的工资，有更短的工时，它释放了大量的消费需求，它就形成强大的服务业跟创新体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创新能力受限。你既然劳工成本这么低，因为高强度、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本质上就是体力替代技术，我用人去替代技术，那你用人力成本这么低的话，我为什么要搞科技投入？我为什么要提升技术？我不需要呀。技术为的是技术的投入，目的只有一个，提高效率。你既然工资低的话，效率已经很高了。效率是啥？效率就是单位产一个产品的单位成本就叫效率。那你人工成本低，你就意味着你本身就很有效率。这是第二，创新就是中国，你不要指望中国创新，因为人力太便宜了。这中国传统就是这样。这是第二。第三，人口结构开始反噬。中国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有人算过啊，就是普通的家庭70万，那你一年收入不到10000美金，这是个非常高的门槛。70万，你10万美金嘛，啊，10万美金养一个孩子，那我一年工作的收入才10000美金，结果呢，年轻一代就选择不结婚不生育，不是观念问题，是选择问题。所以当生育成本远远高于预期回报，生育率下降就是必然的结果。这是第三。第四，劳动力体系不可持续。中国的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工人大概在50岁左右就会退出，因为他劳动强度非常的大啊，你年纪大了反应不过来，所以很多人在50岁就基本上就只能去工地打杂了，去建筑工地打杂了，这些在工厂都干不下来。那如果你的预期寿命是75岁，那中间怎么办？50岁被淘汰了，你要么呢就在工地打杂，那就活得不像人啊，因为工地打杂根本收入就很低，而且工作强度很大。那中间25年你的养老的怎么办？谁来承担？在目前的机制之下，企业肯定是不管，政府也不管，那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低收入、低消费、低生育，人口收缩，劳动力减少，劳动力减少，你制造业的基础不就薄弱了吗？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一边在称赞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最牛最牛的世界工厂，但是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孩子送进工厂？因为他们很清楚这套体系的代价在哪里，就在农民工身上。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代价，因为他们知道有代价。如果所有人都选择坐办公室，办公室岗位又不够。如果进入制造业，他又没办法支撑体面的生活。这就是当前中国就业结构的根本矛盾。结论很清楚，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不是技术优势，也不是效率优势，它是建立在低成本劳动力和高强度工作的基础上的结构性的优势。这种模式在扩张的阶段是有效的啊，但是当你要转入一个内需为主体的经济模式的时候，它就有瓶颈。你要不要制造业？你要不要世界工厂？你要世界工厂的话，你这套东西你想转到内需不行。所以你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转型转不过来，一直转来转去都转不过来，原因就在这里。你放不放弃制造业？你不放弃制造业，你放弃制造业，中国经济就崩了。为啥？你出口都没了，转型根本就不用谈。你不放弃制造业而维持这个制造业的基本出口优势，那你现在内部需求就上不来。所以呢，短期内中国制造业仍然能够维持优势，但是如果你分配结构不调整， 内需、人口、创新都会反向的约束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天天说我们政府主导创新，政府主导的创新从来是不可持续而且没有意义。这是如果从长期来看，这个模式很难支撑一个这么庞大的经济体，也不能够支撑一个发达的经济体。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的问题它不在于强不强的问题，而在于它现有的优势能维持多久的问题。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啊。情况，中国宣布恢复台湾农产品进口。恢复农产品进口疯了吧，你不觉得疯了吗？中国农产品现在便宜成这样。我朋友在高雄种凤梨，就是菠萝，他说21年的时候台湾凤梨外销订单中中国占到 97%， 日本占 2%， 售价大概是每公斤5块钱人民币，现在内销批发价每公斤大概是5块6人民币，外销以日本占比达到 99%， 全部卖到日本去，外销价每公斤8到9元人民币，哦，都是每公斤，哦，刚才讲的都每公斤啊，不是每斤啊。所以中国开不开放进口他们根本不关心，因为我卖的日本卖的更贵，跟中国交易杀价很严重，不确定性又高，卖日本价格高又稳定，因此他们对外销中国的兴趣缺乏。另外台湾凤梨产季在3到5月，现在开放根本就是空头支票，3到5月的产季，你现在都几月份了，现在4月中了，你把这手续搞完，这个季节都过了。观点，中国没事找借口封杀台湾的农产品，台湾农民没有那么蠢，有一就有二，重点的事情还过三，那干脆当中国讲话都是假话就成了。嗯，他能开放就说明什么？就当年封杀，他当年能封杀，现在能开放，也就意味着以后也会封杀。你要是指着这个市场，哪天你还不知道他又封杀了呢，对吗？强烈 GDP 一直在稳步增长，形势一片大好，但是老百姓体感温度很低，不是体感的问题，他就是在造假，我不愿意这么说啊。应该叫三驾马车各走各的路，各吹各的调，约翰在走自己的路啊。OK， 观点，强内榨取型经济，比亚迪还把奴工输出到巴西、匈牙利，而且 K 型经济分化加剧，有钱人消费增长，老百姓消费降级，中国的人口红利说白了就是吃人血馒头，后面这句是对的啊。观点，靠做代工，中国人的血汗换来了当今中国经济的高度。中国经济有多高的高度？我不知道你的中国经济的高度讲的啥，世界工厂吗？那不是高度，那是规模，那是规模，那是数量啊。观点，曾经是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苏联和日本都维持42年左右，中国应该在这个经济循环周期里。 OK，情况，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公布的经济报告，中国已经不再是最大的供应伙伴，那是呀，那已经跌到 10% 以下了啊，已经跌到 10% 以下，占比 9.3%， 骤降到2000年水平，是的是的啊。美国进口来源转移到台湾、瑞士、越南、爱尔兰和墨西哥，其中台湾进口额巨增，跃居名额的第一位。台湾巨增是因为芯片半导体，因为美国的半导体主要是来自台湾，所以去年到今年，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出口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所以台湾经济从去年到今年，台湾经济都非常的好。观点，现在居然有海外博士做视频逐帧分析郑丽文在访问中共国时受到何等的待遇，以此想表达共产党对台湾的重视，完全是扯淡。连小孩子都知道共产党说的话不可信，当年英国人跟共产党谈判的时候规格更高，那结果呢？共产党不就是因为现在吃不下台湾才跟你表演，如果没有美国，共产党你也演都不会跟你演。这种不男不女的博主居然还有22万关注，那也不一定是真的呀，对吧？造假的事情，这种影响力不断的荼毒海外华人，我要是日本政府就赶他走，那不一定是真的，那个订阅不一定是真的，包括流量都不一定是真的。他们搞这些，就是你要知道他们弄虚作假是专业的，他们弄虚作假都是专业的。观点，中共不就是喜欢镰刀锤子吗？支持中共党员进厂打工，进村种地啊，是啊啊。情况，台湾以前也是靠劳动密集工业起家，当年流行一句话叫“毛三到四”，就是毛利只有三到四，也是因此后来大举到中国设厂。现在经过30年产业痛苦转型，最后盈余终于摆脱了毛三到四时代。台湾的制造业还有，台湾制造业当然还有，只不过只是不没有在台湾内部，已经转移到东南亚，原来是转移到，为什么台商到中国设厂，就是把产业从台湾转移到中国大陆。就像香港一样，香港当年也有工厂，很多工厂也是从香港转移到大陆，包括日本、韩国都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中国会变成世界工厂，就是因为亚洲四小龙都要产业升级，它产业升级成本会上升，看到这个趋势怎么办，我还要做这个产业，就把这个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大陆。所以这中国大陆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然后形成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形成之后，欧美都来了，欧美也把他们的产业转过来。那个时候就是 Clinton 提出的全球化，全球化就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制造业都跑到了中国去，中国就变成了世界工厂，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那么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过程。那中国现在要不要升级？中国要升级，但这问题是中国升级没有条件，因为它没有创新，没有创新的机制啊。为什么没有创新的机制？因为他不会给工人加工资。为什么不给工人加工资？因为工人加工资意味着整个的机制要转变，他不转，不转就没有了啊。解读中国经济最真实的数据，哪些数据最准确，不容易被政府统计局造假蒙蔽？可以使用一些市场化的数据吗？比如国债收益率、汇率。国债收益率也会被扭曲的呀。没有，经常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告诉我一个答案呗，你最好告诉我一个答案，然后我就看这个答案就够了。这是中国人喜欢的思维模式。我告诉你，没有一个答案，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你比如说像中国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哪个是不会是真的，哪个都可能是假的。再去看他需要的是啥，那就那 5%， 那 5% 他的需要，其他都不重要，就围绕着 5% 做文章呢。所以你看有机会他就 5% 呗。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还有问题吗？反正就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每个数据都是不安全的，每个数据都是不安全的。那但是我们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没有，就是你要提高警惕，你要提高警惕去看 去看这数据的连续性。我们经常讲经济是什么？经济就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个连在这个连续的过程当中，它都有它的轨迹，它的轨迹是线性的啊，线性的，它可能会波动，但是就算是波动也是线性的。那我就极端的情况出现断裂，断裂那是极端的情况，那正常的情况都是线性的，也就是说它能够改变数值的大小，它改变不了趋势。所以我们今天有个数据我们就觉得很诧异，就是这个我们在搜集一季度的货运数据的铁路货运数据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原始数据是暴跌 22%，它把它变成了增长 2.2%，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说明他对这个数据非常敏感，因为他发现他的如果是负的 22%， 或者是就算是弄成负的，他很多很多值他都调不过来，他没办法，他只好贴，他搞了个 2.2， 2.2 啥意思？ 2.2 就是跟零差不多的意思呗，就这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些数据，我们没有办法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些假数据的问题。提问：为什么香港开卡的活动非常的活跃？共产党为什么同意老百姓把钱流出去？两害相权取其轻吧。要么就在香港开卡，要么就在新加坡开卡，或者去美国开卡，你说去哪儿好？去都不好。那但是这些人要把钱搞走的，我讲过很多次，只要你想，这钱一定能搞出去，就是时间问题。所以实际上，虽然中国实行的资本管制，但其实是管不住的。所谓的管制讲的是什么？是延后这时间，把这时间拉长，那我就单位时间里流出的量在减少就 OK 了，他不能够阻止，他阻止的话整个经济就给闷死在里头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所以为什么他不是同意，他是没有办法。如果你香港不行，你不能开香港不能开卡，那我就去新加坡开卡呗，李江啊，那新加坡不就离就直接就走了呀。所以那你好，那我还不如让他去香港，大概就这意思。香港我也制造麻烦，但是香港最终我让你开，就这意思。我理解啊，我理解，我不知道他，我没看过文件，我理解大概是这个意思。情况：表哥表弟都在山西，年近不惑，最近聊到降薪，自己的生活看不到希望，最忧心的孩子的教育，不读书肯定不行，读书到大学毕业也不一定能够独立。就业独立是啊，你这不一定找到工作。我那天看谁说的一个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如果正常情况下，中国现有的就业情况肯定是乱了。按照现有的就业情况，大学毕业就失业，然后一年1000多万，1500-1600万的毕业生，然后就业率不到20%，这还不乱，一口气已经搞了多少年了，从23年开始到现在差不多就这样了。那就有过亿的年轻人在城市里没有工作，那都没有正经工作，就至少没有正经工作。那啃老，他们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为什么中国社会没有乱呢？就是因为啃老。为啥？因为现在年轻大学毕业的父母就是80后。80后现在还能干点活。那找不着工作，找不着工作就加双筷子呗，啃老呗。啃老是维持现在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主要的机制。我觉得是挺有道理的，因为80后都是独生子女了。80后全部都是独生子女。80后都是独生子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除了父母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至少有6个人可以啃。 如果都是有工作的，都是工作退休的，那这孩子在家就废了，就基本上啃着，一直啃着。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